中共面临内外困境，集权力受挫，日本核武反对者获诺贝尔和平奖，双十国庆后中共基滥频扰台，北韩军事工程师帮助俄军发射导弹，中共激光反无人机系统现身伊朗。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10月12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10月11号在 X 平台流传一则影片，海南陵水本号镇格泽村的上百村民拉华额游行到本号镇派出所和镇政府抗议原警镇压维权者。据村民透露，当日凌晨三点左右，海南陵水本号镇派出所的员警趁天黑静静地潜入格泽村，捉走了多名维权人士。为抵挡当地政府的水库旁修建公墓，格泽村的村民在近期发起了维权行动。网友 Jean Chow 在 X 平台留言说，这种事情不能够怪人地，这个是习近平亲自部署和亲自指挥的，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入北京城山擒习近平了。近期中共内部局势动荡，经济复苏乏力，房地产危机，失业率高企，中国股市成世界最快烂尾牛市， A 股暴跌，股民哀号一片。有消息指中共党魁习近平正面临失权退位之忧，集权力受挫迹象已出现，北京地铁站牌换了英文。两年几前，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前夕，中共当局将地铁英文站名改为中文拼音，近期这些拼音标志突然之间变回英文。有分析认为，这个做法是中共党魁习近平权力受挫的又一微妙迹象。旅美时政分析人士陈破空近日在自媒体节目中表示，北京恢复地铁站英文标志，意味着习近平的极左路线在党内遭遇挫折。他说，这一调整反映了中共内部对习的路线有所不满，尤其是在三中全会期间，习近平病倒之后，党内经过商议，认为不能够继续闭门锁国，仍需要欧美维持良好关系。陈破空认为，这次地铁站名的更改是习近平权力受挫的又一微妙迹象，否则习近平不会轻易做出这样的让步。旅美独立评论人士向阳表示，习近平目前面临来自中共政治老人的巨大压力，不过他没什么主张，经常在决策上作出突然转变。向阳认为，这种情况在习近平身上十分常见，而这种政策上的突然调整可以看作是他示弱的迹象。早前就在10月初的时候，以色列媒体还直接点名北京会倒霉。10月初，以色列媒体 Kalkal Listek 说，若以色列轰炸伊朗石油设施，石油生产中断将对中共产生重大影响。目前中共内忧外患，北京竟然见到过天安门路口要预约，沿路盘查 ID 和手机的现象，气氛紧张，一派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近日一位澳洲华裔人士对大纪元披露返北京的见闻，他说，官方对北京市民的各种管控，公安严厉看守住，一山一海一桥等，令他感到中共当局恐惧政权不保，控制之严厉令他难以置信。澳洲华裔 James Chan 这次回去最大的感受就是，在北京越接近天安门就越来越严谨，几乎可以达到每两三公里就有员警敲车窗，说是公安要查理 ID， 所有外地车不允许进入二环。陈先生说，不过凡是老百姓从全国各地想去北京告状上访，各地员警都会看着不给出来，连火车票都买不到，而且都接近不到最核心的位置。陈先生说，过天安门有时候你要由那边走过去王府井，从西边往东边走，有时候还要预约，我都没听讲过，细个的时候随便揸着个单车就可以过去了，而家还要预约，这条是公共路来的嘛，还要预约，真是笑死人了。 呢度又话封，嗰度又话唔俾行，对老百姓好似罪犯咁。中国人而家又唔俾嚟北京申冤，其他地方就更惨啦。陈先生认为北京系全国嘅一面镜，北京都咁啦，全国更恶劣，就系老百姓而家有冤无路诉，佢哋又出唔到国，所以就更加惨啦。有网友话：人不治天治，中共多行不义必自毙。10月11日凌晨，北京异象，瑞星之后又出现极光，天空一片血红，不祥之兆频繁在北京出现，气氛诡异。极光染红天空的异象在中国古人看起来是不祥之兆。中国古籍中认为血色天空的出现是凶兆，预示将有大事发生。唐朝道士李淳风撰写的《占星书》月字占中指出，赤气出天旋中，不出一年有自立者，赤气漫漫血色者，流血之象。意思是说，血色天空的出现预示住战争、饥荒、冤狱，预示住政变，甚至会出现流血，政权和国军民运岌岌可危。时政评论员杨凌曾在大纪元撰文表示，古人讲天人合一，天象和人间是对应的，如今血色天空在中共政治中心北京出现，传递着不利于中南海高层的大凶之兆，他的处境已相当凶险。对于北京出现极光、天空被染红的异象，很多大陆网友表示，这个是不祥的预兆，而且是在北京，那对我们来说是好事，好期待啊。看来古代天降异象都是真的。北京最近频繁出现不祥之兆，10月10日傍晚时分，60000年一遇的瑞星再次横扫北京上空。早在10月1日，这一颗瑞星在北京的天空中。10月8日，中共前二号人物吴邦国就在北京病逝。中国古人将瑞星视为灾星，预示国君或男性贵族将遭遇灾祸。2024年诺贝尔和平奖正式授予日本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生还者组织，日本被团协表彰他为达到全球无核武器所作出的杰出努力。该组织长期致力于宣导核裁军，强调绝不应再使用核武器，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诺贝尔委员会主席 Jordan Watney Freines 就事件表示，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决定将2024年和平奖颁给日本组织日本被团协。这个草根运动由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生还者组成，透过亲身经历的证人证词，持续呼吁消除核武器的威胁，向全球传递反对核武器使用的强烈信号。在得知获奖消息时，广岛和平使者 Wakana Tsukuda 表示，我们所做的可能很小，但我们非无能为力。日本被团协的共同主席对获奖感到难以置信，并激动地表示，这一奖项证明废除核武器的可能性，承诺将继续为达成永久和平而奋斗。日本首相石破茂在东盟峰会期间很快祝贺这一荣誉，称他意义重大，表彰了一个多年来致力于废除核武器的组织。东京居民 Yoshiko Watanabe 看到消息表示感激，泪水涌现，深感激动。日本被团协坚信，通过集体的努力和坚定的信念，世界可以达到无核武器的理想，维护持久的和平和安全。在双十国庆之后，中共军机和军舰持续对台湾周边进行骚扰，令外界高度关注。中华民国国防部表示，截至星期五上午六点，过去24小时内，共监测到20架次中共军机，其中13架次越过海峡中线，进入台湾北部、中部及西南空域。同时，10艘中共军舰在台海附近活动，显示出对台湾施压的意图。国防部进一步指出，从星期四上午六点到星期五的上午六点，共军在台海的军事活动依然频繁，17架次的主战机及无人机在海峡中线附近活动，其中10架次越界。此外，还有3架次共机进入台湾西南空域。 台湾军方就事件采取了严密监控和应对措施，包括运用任务机、舰艇以及岸制导弹系统，以确保国家安全。早前针对美国计划向台湾提供5亿67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一事，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吴谦仲同美方进行了交涉。中共在台海的军事行动以及对美方军事援助的强烈反应，凸显出目前两岸局势的紧张，台湾及国际社会对未来局势的发展表示高度关注。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双十节纪念台湾中华民国诞辰113周年的讲话，并不是中方进行军事演习的理由。即使我们没有在以往的双十讲话之后看到重大的军事活动或演习，但我们做好了北京今年可能选择以为这个来做借口的准备。同样，我们认为没有理由以这种方式利用例行的年度庆祝活动。这种针对台湾的要挟行动和在海峡两岸背景下的要挟行动会破坏海峡两岸的稳定。知情人士表示，赖清德双十国庆演讲的内容和520就职演讲以及他执政后的几场重大演讲基调具有高度一致性，四大元素不变，依旧为稳健、自信、团结、负责任、骨干仍是民主、和平、繁荣、延续前总统蔡英文执政基础，亦揭示赖清德政府接棒至今的方向，令台湾在全球经济站稳关键地位，亦在地缘政治下负责任地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据英媒《卫报》报道，几十名北韩军人在俄罗斯境内分成多个小组，负责操作和维修 KN-23 导弹发射器。这些军人的存在标志着军事力量已经静静地渗透到俄乌战争中。此前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后，承诺派遣约20000名工程兵协助俄方进行后勤支援。近期北韩的军事工程师正积极参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协助发射 KN-23 导弹。这一消息揭示了北韩和俄罗斯之间日益紧密的军事合作关系，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在10月初，乌克兰针对顿涅茨克地区的导弹袭击中，有消息说至少20名军人遇难，其中包括6名北韩军官。这次袭击进一步加深了外界对北韩在乌克兰战争上角色的关注，亦引发了对他军事介入的谴责。根据《基辅邮报》的报道，北韩不单只提供物资支援，还派遣军事技术人员协助俄军，这个被广泛认为是对国际和平和稳定的挑战。力挺乌克兰的民国呼吁采取更强硬的应对措施，以应对北韩的军事介入，维护地区及全球的安全和稳定，同时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减轻他在战场上的压力。最近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一处重要地点安装了中共的激光反无人机系统，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网络上流传的相片显示，该系统疑似设置在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最近公开演讲的场地附近。军事专家分析，最初认为该系统为中共的寻物猎人反无人机激光系统，不过经过仔细对比，发现这个判断可能不够准确。即使寻物猎人系统的炮塔上有一个大型圆形光圈位于中央栏杆右侧，并配上小型的光圈用于侦察和追踪目标，但德克兰部署的系统却呈现出不同的布局。它的大型光圈位于左侧，右侧则是一个方形光圈。这个特征和另一款中共反无人机激光系统神农盾高度吻合。神农盾系统有至少两个版本，一种是货柜化的神农盾5000型，另一种则是搭载在东风猛士轻型战术货车上的神农盾3000型。相片中的系统似乎被蓝色帆布部分掩盖，但它的外观特征和科技化版本相似度极高。根据报道，寻物猎人和神农盾系统的炮塔顶部均装备有小型雷达，具备目标侦测和追踪能力。 这个同相片中所展示的系统特征相符。根据神农盾的规格，它的雷达能在5公里范围内侦测到无人机，激光功率在10至20千瓦之间，能够在3公里内进行非致命性的致盲攻击，并在1.5公里范围内摧毁特定目标。激光发射的持续时间约为3分钟，充电时间不到5分钟。激光定向能武器的设计理念在于理论上可达到弹药无限，但每次只能够针对单一目标进行攻击，并且需要一定的冷却和充电时间。即使是非致命性的致盲攻击，足以干扰无人机的光学系统，削弱它侦测和攻击能力。不过，对于具备高度自动化和多模式目标锁定能力的无人机，这类激光攻击的效果可能受到限制。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的很大的支持。再见。